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非常欢迎陈能景牧师再一次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的节目当中。凯传和听众朋友们呢，都在这里等待您。上次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撒种的比喻，记载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的第13章啊。耶稣讲了四种情况，撒在田地当中的那个种子来象征着人来听到，最后呢有四种不同的表现，牧师呢都逐一跟我们讲了。那今天我们还想请牧师呢来给我们做一点补充啊，就是有的朋友或者是基督徒他们也在问哈，他们心里呢就有一点疑惑，觉得说有四种的比喻，那是撒在路旁的啦，或者撒在田间的啦，又有撒在石头上的，撒在荆棘里的，那最后是撒在好土里的，到底是哪种情况才是真正得救重生的一个基督徒的表现呢？所以我们想请牧师来给我们呢补充一些。
好，这个是我们经常信徒或者是一些朋友们呢他们会问的一个问题，到底呢我是信了耶稣信到什么地步，或者说我的这个所谓的基督徒所谓的表现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才是重生得救。那我自己的理解呢来说呢，其实在这个比喻里面呢，耶稣不是在说明这个事情，耶稣不是在说谁得救或者不得救，而是呢听了这个道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呢产生了多少的果效，是否结出果子来，那个才是最终的。因为呢神给我们的生命呢不是光让我们就长出一点点的苗，神要给我们的生命，神希望在我们生命里面看到的是结出果实来。当我们没有结出果实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呢没有达到了这个福音本身要达到的那个果效。所以强调说这个是否的得救不得救呢就不太清楚，第二类第三类到底他们自己有没有重生得救，那这个是每一个人个别你自己要回答的问题。但是呢耶稣神要我们希望我们在听了神的道能够最后达到的是能够结出果子来。因为他在那边说的结出果子呢本身就已经有各种不同的，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了，对不对？在那个里面呢其实已经说明了结出果子，我们每个人结出果子呢我们的生命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果子长出来的。如果是不能够结出果子呢就没有达到了这个福音要达到的那个的果效。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不是真正的要去回答我们是得救不得救，但是呢福音要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呢，真正进入到我们心里面，它就必然会有种子的果效，结出果子来，不是没有果子的一种的生命。有一位信徒就是这样子，他听到福音，他很乐意接受，非常乐意接受，非常的认真，也来参加查经班啊、祷告会啊、教会的什么活动他都参加，他觉得好像耶稣救了他一命了，然后呢，他就很愿意奉献。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他完全反过来了，他就是觉得这些基督徒都是傻瓜来的，跟世界的那种的世人的做法、生活方法等等各样都不一样。他曾经觉得很好的，现在他觉得你们基督徒都是傻瓜，都不知道你们该怎么活的。那其实在这样子一位的朋友身上，那我说他是基督徒吗？他重生得救了吗？他还是没有得救呢？曾经他是很相信的， 很愿意的。那但是因为就是世界的各样的事情把他的心挤住了，将来他会不会又重新回来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这些东西，其实应该把它放下来，耶稣才是真正给他生命的。将来的日子，将来的事情是怎么样，我不知道。确实是这样子。我自己 也想，其实呢，有时候我们信了主，真的是有信主重生得救的一个基督徒哈。因为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看到其实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都是在讲我们怎么样去听神的道。一个基督徒可以是信了主重生得救，但是对于神的道呢，我们可能会是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的。有些时候信了主，某某讲员讲的道，哇，打中我们的心，我们非常愤怒，说这个怎么可能，我把一下子把它拒绝出去。也有是哎呀觉得哎不错啊，但是当我们遇见真正的考验的时候，我们又把它拒绝出去。当然一个方面是我们信主那一下子，我们是不是听了神的道，能够结出那个信心的果子来，去相信接受持守。 那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可能也有一些时候我们会对于神的道我们会很乐意接受，而且能够结出果子，但是也有一些时候我们是有不同程度的拒绝，或者是被挤出去不能够接触果子的那情况。所以真的我们是需要敞开我们的心，在各种情况听到神的道，无论是主日崇拜啊，或者是查经啊，或者是这个广播啊里面听到的，带着一个敞开的心来去听到底上帝要跟我说什么话，我怎么去接受，我是否愿意去多思考一下上帝所给我的话，我怎么样去领受来做一个回应，才会真正的去结果子。不然的话就是只有听这边听那边出去，那就没有什么都没听见。
谢谢陈牧师，刚才您给我们就上一次您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的一个补充啊。那今天呢，知道牧师再一次给我们带来一个比喻啊，是在路加福音的12章13到21节当中记载的无知的财主这个比喻。那我们可以一起呢来先翻到路加福音的12章，从13节开始，大家呢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诵读。路加福音的12章，从13节开始。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给你们做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一段呢，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2章，从13节到21节，无知财主的比喻。
好，在这个的故事里面呢，就是有一个人这么的要求耶稣来为他跟他的兄长，或者说要耶稣来吩咐他的兄长把家业分给他。在犹太人里面呢，他们会找一些的拉比来帮助他们断定一些的事情。那耶稣在当时来说，可能也是被视为是拉比，就是一个老师，这样子来要为他们断定一些的事。可能一般一些的拉比确实会这样子做的，但是耶稣他自己知道，他其实他要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的任务不是要跟这些人来帮他们去断定这些事情，所以耶稣呢就很直接的反而去问他：“那你为什么会找我来为你跟你的兄长断定这个分家业的事情呢？”那耶稣就很不客气，也不跟他说，也不说好吧我去找你的兄长，耶稣反而是反问了他之后呢，耶稣就讲一个比喻了。这个人其实为什么会找耶稣来分这个家业，有可能啊，他其实因为犹太人嘛，如果是分家业的话呢，长兄是得两份，其他的就每个人是一份。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要耶稣再来要他的兄长分家业，如果他的兄长已经分了家业，那应该没有问题了吧。或者呢，分了家业他觉得哎，好像不太公道，或者呢他想要得到更多，他觉得这个他哥哥没把他应该得到的得到，所以他就来找耶稣要分家业。但是耶稣呢就好像看到这个人他心里面有另外一种的要求啊，耶稣就看到他心里面其实有一种的贪心了。那耶稣就说哎，看到这个人有这个贪心，他就说要小心免去一切的贪心。其实这句话呢，耶稣还不只是对这个人说，对众人说，就是边上还有其他的人都在那儿听到这个人要求耶稣为分家业，但是耶稣不只是对这个人说，而且是对众人说的。 我相信可能这件事情啊，对于在那边听到的人都会有一个的意思在那里，要免去一切的贪心。耶稣是看出这个人他想要得到的不一定是他应该得到的，或者是他想要得到过于他应该得到的，那耶稣就说出这么一句话了。耶稣后面那句话呢，就更加叫人要思索的，就是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里呢，耶稣不是说不可以有财富，不是说不可以赚大钱，不是说 你跟随我呢，你就必须要是一个穷光蛋。耶稣不是这么一个意思哦。当然耶稣也不是说哎，家业不应该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耶稣是要他们知道呢，这句话里面说的要免去一切的贪心，一个人要留意自己心里面想要得到的那个是不是自己应该得到的，还是自己已经想要得到更多，甚至超越自己应该得到的。而要得到更多的那个心，就是想自己能够富有嘛。那耶稣这里就说，其实人的生命呢，不是在于你拥有多少，或者说人的人生呢，有多精彩有多丰富呢，不是因为拥有很多你就会有很精彩的人生，就会很有意义的人生。虽然这个是世人一般人都会这么想的，就是那些我们觉得世界上那些首富啊，他们拥有这么多，我们也很想哎呀，能够占他十分之一都已经很好了啊，能够拥有很多，就我们觉得哎，这个生活就一定是会很好的，我们就会很愉快的，我们就会很幸福的，这是一般人都会这么想。我相信当时的弟弟要求哥哥能够把家业分更多给他，可能这也是他的想法。不过耶稣说的是生命的丰富不在于财富，这句话本身呢，给我们想到，其实为什么我不可以去追求富有吗？难道跟随耶稣的人不可以去投资，不可以有百万千万的家产吗？其实以前呢，我有一个邻居，他太太还有两个女儿呢，他们都信耶稣的，但是这个邻居呢，他就不愿意相信。他说啊，做基督徒啊，不可以赚大钱的，做基督徒啊，不可以去买股票了。他就说，哎，这个我不要，因为其实他自己呢，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做投资的哈。他以为做基督徒呢是不可以去投资，不可以去买股票，也不可以呢有太多的钱，只是呢平平淡淡的就够就是了。耶稣就是说有一个财主，已经是财主了，很富有了，然后呢他这个工作很好，当时是农业工作嘛，就是田产很丰富啊，收获很好，自己的仓库里面呢已经囤积了很多的田产了，现在这个田产更多了怎么办呢？都挤得满满不行了，那他就想，哎，那我这样子吧，我把这个窗把它拆掉，然后再建一个更大的，能够填得更多更满，然后我自己就可以跟自己说，行了，现在你可以提早退休了，就可以好好的去享受你这么多年的累积下来的那些的财富吧。但是耶稣就这里说，这个财主呢是无知的，因为呢他说你有这么多的财物寄存下来，但是如果今天晚上我要你的命，这些财富到哪里去呢？耶稣讲到这个的比喻的时候，人要为自己囤积更多的财富，以为这个财富在整个人的人生里面就是他的安全网吧，就是让他能够可以好好的去享受他以后的日子吧，甚至可以不需要再干活了。那有很多人有也是很想能够赚到一桶金的那个梦啊，能够赚到一桶金，那现在可能一桶金都不足够了， 现在要两桶金了，这个通货膨胀那么厉害。但是以为自己有了那就行了，那就够了。但是耶稣在这里讲到那比喻的最后那句话，他是说这个人无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在这个人在他今生里面有财富，但是呢在上帝面前不是富足的，我们这些人呢跟这个人是没有分别的。换句话说呢，其实耶稣是要提醒那周边的所有听他讲道的人，我们可以有财富，甚至我们可以赚钱，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钱，也有好像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个财主，他一个窗户不够，要拆下来再建一个更大的。但是关键的问题不是现在我拥有多少，关键的问题是我在上帝面前有多少。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因为他说如果我在今生里面拥有很多，但是在上帝面前却什么都没有的话，我就是好像这个无知的财主一样。但是那个问题就是我怎么能够在上帝面前拥有很多？上帝是万有的主吧，整个世界都是他创造的，我怎么可能在他的面前是富足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无论有多少都好，都跟他所有的相比来说是绝对是贫穷。确实是在当时来说，这些人听到耶稣所讲的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能够在上帝面前富足。耶稣所说的那句话，我们有财富但是在上帝面前不富足，在上帝面前是穷的，那个是问题。在地上我可以拥有很多啊，我可以住大房豪宅什么都可以，我可以有很多汽车啊什么 我喜欢的东西都有，但是问题我在上帝面前如果是个穷光蛋，我在地上的时候我花了我所有的精力我的时间，我在建立我的事业，我在赚更大的钱，甚至我祷告求神给我有更多，但是我在神的面前我没有去寻求神要赐给我的真正的福分和财富的时候，我把我人生所有的资源能力精力才干都投资在地上要赚更多的钱，能够事业成就啊这些，我得了这些，我在神的面前我完全没有认识神，我没有去明白神的心意，我也没有在他那里去领受他要给我的东西。结果是什么呢？有一天我离开世界了，我所拥有的所有的这些家业，这些的财富，这些什么东西跟我完全没有关系，就是等于零了。我拥有的是等于零了，我去世那一天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是等于零了。然后我到神的面前，因为我在今生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去花时间在神的面前，也没有去想想神到底想要给我什么东西，我有没有拿到神要给我的那个的财富。到我离开世界的时候到神的面前我也是穷光蛋，那结果是今生所得到的一切完全跟我无关了，我死去了等于零了，有100万也好，200万也好，1000万1亿万也好，到死的那天全等于零，归零了。然后呢到神的面前，因为我在今生没有把我的时间，我没有去投资在认识神，我没有用我的思想去认识神，结果我到神的面前也是零。那结果是不是双赢，而是双败，完全是失败。
上世纪传扬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